所以这些我们平常内心之中在浮动的情绪也好，观念也好，甚至你可以说情绪跟观念其实是紧紧扣合在一起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要有能力练习到能够看破它，甚至拆解它，知道说我们是在被自己的心智耍弄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我认为其实讲到这里我觉得不容易的，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修炼。那这个齐物论呢，如果我要再用庄子一点的讲法来说这个篇章的话，那我觉得庄子对这个篇章他可能他的原文里面还有另外一路哦。就是庄子他会这样子认为，就是一个人呐，如果我们的心力就是这个我们的意识之中的生命力啊比较旺盛的时候，那中国人中医都有句话叫做阳秘乃固，就是能量越多的东西越会稳定，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的人生之重哦，是人家说一句什么话你就会被挑起来不高兴，然后跟他吵架，或者家冤枉你就拼命跟人家解释，这其实代表的生命力好像人家一波就动了，对不对？那其实代表生命力其实是非常的轻薄短小哦。那庄子这本书好像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人活在这个世上的一辈子哦，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个环境，借着我们的人生，去让我们生命力越来越强大。而生命力变得强大的一个具体的现象呢，就是你的心比较不容易被外物扰动，就是如果你的生命力你的心里面的能量哦是很轻的，那人家一点点刺激你的心就乱了。那如果你的生命力是比较多的比较稳的，那你就会觉得人家来讲你一句，或者人家来跟你吵一架，或者人家对你怎么样，你会觉得好像我是一只巨大的大象走在森林里，有只蚂蚁踢我一脚，我可以不敢吱它，对不对？就是当你的心理越强的时候，心理相对来讲也会越稳。那所以我觉得庄子是比较站在道家那种比较小气的斤斤计较的立场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心力到底有没有越活越稳越活越大。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要反省你的人生到底是怎么过的，为什么活到今天你的心理越来越低落越来越浪费。这样我觉得学庄子练齐物论很自然的会有一种体验，就是说你会回忆起你的人生哦，你会觉得你过去的一些创伤好像越来越稀薄，就是你会想起你小时候觉得很受伤的事情，你现在遇到或者再想到就觉会的还好了，没什么感觉算了。可是我跟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家人在相处的时候，我想我的朋友和家人不见得是庄子的乖宝宝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跟小学同学一起吃饭，我会觉得好好玩哦，会觉得我的这堆小学同学哦，为什么他小学的时候对哪个老师怎么样不好的对待，他到现在还在记恨。就是你知道，就是人生一路走来哦，每受一个伤你的心就狭窄一点，终于就狭窄到今天非常狭窄的地步，就是你一路走来就是在堆积污垢的一颗心。这个话哦，我这样讲哦有点太过超然，可是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在活的，对不对？就是一路走来，然后心灵创伤越来越多，然后自我的情绪的那个制约也就越来越多。那这些都是在齐物论里面我觉得会被提到的话题。那当然了，我非常的喜欢庄子这本书哦，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像我们今天已经是进入了21世纪了，对不对？现在已经迈入了堂堂西方所谓的宝瓶座时代了，是不是？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之中来谈什么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要怎么样做心理分析来走出你的内在的污垢跟迷宫，其实在21世纪来谈呢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个话题。可是各位不要忘记哦，庄子是2000年前的东西哦，就是他是在用2000年前的语言，要让2000年前的人也听得懂的方式再谈这个非常走在时代尖端的观点。那我都觉得相对来讲你不得不佩服庄子这个作者伟大的语言表现力，因为这些话题是现在时代勉强可以谈的话题，可是他在2000年前就已经在正面的再谈这个话题了，那个难度和我们今天来谈这个话题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还是非常的崇拜庄子他的写作方式。那当然，我说过庄子的写作方法是一个密码书写，所以他还是要把这些讲道理的东西呢，全部都置换成象征符号。而机物论呢，也可以说是庄子这本书里面这个寓言故事的比例比较偏少的，而讲道理的部分比较偏多的一个部分，一个篇章哦。那我们之前讲到庄子有所谓的寓言、忠言、之言，对不对？那庄子的最讲道理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之言了。那之言的特色就是什么？就是希望这些话呢，并不是要强加一个什么新的观念到我们头上，而是他讲这些话能够把我们心中塞满的一些不健康的观念分解掉，这是之言的用途。所以我们就姑且顺着庄子的这个文学表现力的一个路径哦，去看他怎么样来涉入这个话题。那这个齐物论的一开始呢，是讲南国子奇引机而作，就是庄子拿住在城南的这个先生，后面也还有称他为南伯子奇，反正差不多发音的子也就这几个念法了。那这位高人呢，引机就是靠在这个矮桌子上面休闲哦。那仰天而虚这个人呢，靠在桌子边，然后对着天空啊，